历代志下第33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修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祭司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历代志下第34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王18年，净地净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意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督工的，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俄巴底，督催的是歌侠的子孙撒加利亚、米舒兰，还有善于作乐的利未人。他们又监管扛台的人，督催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 做司事、做守门的，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谕，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
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我们会看到三个王：马拿西、亚门以及约西亚。马拿西其实跟他父亲西家好好的学习怎么来敬畏神、爱慕神、侍奉神，所以在西家那时候的确是带来一个复兴。所以第一节，马拿西登基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五年，其中这五十五年有十年是跟他父亲学习怎么做一个王，后面的四十五年是他自己做王。但是他却没有学习怎么去敬拜神、侍奉神，反而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王，不单是拜偶像，把儿女惊火，而且把许多的坛都带到耶和华的殿中。在读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两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主，我侍奉主，我敬拜神，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是这样，所以我也跟着这样。我是从我里面要定义来寻求神，还是环境大家都在寻求神，所以我也来跟着寻求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一个原则，那就是马拿西前十年做王，那是跟着他父亲学敬畏神、爱慕神、侍奉神。但是后面的四十五年，他开始不敬畏神了，他开始拜偶像，把儿女惊火，又关照，又用法术，又行邪术，用交鬼。所以马拿西是整个犹大王当中最恶劣的一个王。所以他的信仰不是因为定义要跟随神，而是大家跟随神，父亲跟随神，所以我也跟随神。一旦父亲离开以后，他就开始去拜偶像。这是在三十三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从马拿西这位君王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看到一面 当我没有办法从我的生命里面去遇见神，去爱神，只是因为别人，因为爸爸，因为环境，我才愿意侍奉神，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神。因为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冲突一来的时候，难处一来的时候，挑战一来的时候，很可能就离开神了，去拜偶像，而且拜得更甚。因为在他里面曾经有神的治理，但是他离弃神以后，撒旦恶者一定要得着这个人，并且把这个人毁坏到极处。这就是我们在33章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事，那就是马拿西跟他的儿子亚门将近50年把过去父亲西西家所带来的整个犹大国的复兴一败涂地，完全消失没有。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读马拿西这段过程的里面，你一定要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整个话语里面一直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选择与神的殿站立，并且离弃神的道。所以先知不断不断的说话，他们都不听，但是神爱马拿西，因为那是为着西西家的缘故，神爱马拿西。所以在11节，神做一件事情，神就使亚述的将帅啊来攻击他，把马拿西掳到巴比伦去。哎呀，马拿西在极难当中就恳求耶和华，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而且就开始祷告，求神怜悯我，怜悯我。所以神就让他继续回到耶路撒冷，仍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哦，原来耶和华是神啊。所以亲爱的家人，神的治理、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有很多面，其中有一面就是把我们带到极困难困境的当中，这是神救我们的方法。 你会说，哎呀，神啊，你这样救赎我们，我们这样悔改，是不是恳求你就不要再责罚我们了，无招悔改，是不是这些的刑罚就不要离开。一个真实知道神做事法则的人，他一定是说，神，当我一旦明白你的爱，当我一旦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一旦明白你荣耀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该有个认知，就是我们不要逃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跟破碎，因为那个是把我们的肉体、把我隐藏的罪恶完完全全致死的一个工作。所以马拿西他就是只是跟随人嘛，马拿西只是因为环境很好，我跟随神嘛，环境一不好了，哎呀，拜偶像啦，哎呀，神一管教了，哎呀，我赶快悔改寻求神啊。所以神的救恩都是借着他的修剪，借着他的破碎，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的确啊，还会有冲撞，还会有冲突，还会有一些的破碎，但是你看马拿西悔改了，他真实的就悔改回转向神了，把所有的一切的偶像全部都拆掉了，过去建立的偶像全部都拆掉了，敬拜神，献祭给神，吩咐犹大人要敬畏神啊。可是你看17节，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神，但是那个百姓的献祭并不是用神所喜悦的，是在方便的方式，不是到圣殿，而是在秋坛。所以亲爱的家人，君王是被掳到巴比伦悔改，百姓如果执意犯罪，百姓也是必须要被纠检掳到巴比伦才能真实的归正。所以我们巴比伦70年，现在回来到耶路撒冷，这群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心有戚戚焉了。主，谢谢你，如果你不在我们生命当中破碎，你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修剪，你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审判，那么人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19到20节就说，哎，他最后虽然还是回转向神了，他并没有葬在君王的坟墓的里面，因为他的恶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种地步，其实没有进到君王的坟墓的当中。这就是神的旨意啊。因为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给处死的，下令给锯死啊，从以赛亚的肚腹当中锯一半啊，所以晚年才悔改。虽然神也怜悯，虽然神也让他继续做王，但是他的恶行已经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就是亚门。所以他的儿子亚门做王才2年，拜偶像拜偶像，父亲悔改了，晚年悔改了，也没跟上，他跟上的是他以前父亲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所以亚门也是犯的罪比他父亲还要更恶更大，所以最终是被反叛被杀死。现在家人读33章，你真的要看到33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原则。这个属灵原则就是，如果人没有好好的定义跟随神， 那么环境只要一变，本来大家都跟随神，那我也跟随神，现在没有人跟随神啦，敬畏神的人不在啦，哎呦，大家都在看我，那我们就来拜偶像吧。好多属灵的下一代，神国的下一代都是这样，在神的家中长大，但长大了就离开了，行恶了，离弃耶和华。所以求神祝福我们，也怜悯我们，祝福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祝福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悔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被神的一个破碎，我们生命当中被神的每一个修剪，我们不断地要跟孩子们去讲敬畏神，敬畏神，不离弃他。所以当我们每次一回转的时候，我们除了为自己悔改，我们要为孩子祷告，神啊，赦免我曾经做过一切的错误，叫这罪，叫这恶，叫这坏行为不影响我的下一代。所以夫妻常常在孩子面前吵架，夫妻常常一有事就不去教会，不带孩子去教会，夫妻常常就决定啊，出去玩啊，考试都比来到神的面前还要重要，学才艺比来到神的面前还重要。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因为孩子会效法我们的榜样，原来有事情，原来读书啊，考试，原来出去玩哦，原来很小一些事情都可以影响，让我们不再来到神的面前。孩子们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习榜样，所以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叫这罪，求神赦免，神的修剪在我们身上，为了要使我们结果更多。但是主啊，愿我的儿女不在这罪上有份，我们需要祷告这件事情。感谢主，34章，神的祝福，神的恩宠，最后的一位君王约西亚王，这是在300年前神就已经应许会有一个人叫约西亚，而这个人他要带来犹大国最后一波的复兴，这是神最后的救赎。所以你不要看到哎呀复兴好棒哦，复兴好棒啊，复兴又结束了，每一次的复兴都是神带来我们可以悔改的机会。所以34章我们看到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给我们有好的教会，好的领袖，好的带领者，要带领我们敬畏神，爱慕神，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马拿西没有跟着他的父亲西西家，那百姓呢？百姓为什么在西西家的时候这么敬畏神，这么爱慕神，享受神的喜乐？当马拿西拜偶像的时候，百姓也跟着马拿西一起拜偶像，及至马拿西悔改的时候，百姓还是不悔改。所以你就看见了吗？复兴其实是祝福我们的生命刚强壮胆，但是当复兴一停止的时候，正要显明我们里面内心如何。如果在复兴的当中，哇，我们也复兴，那是神在恩待怜悯我们，但是复兴结束，好的领袖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心内如何，就是开始受试验的时候。所以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叫我们去看见34章，主啊，马拿西行恶，我会跟着他行恶吗？教会没有好的榜样，我也会跟着教会当中摆烂侍奉随便吗？开始不去聚会吗？反正领袖那么烂，那我也跟着烂吗？当我看到整个社会政治这么乱的时候，也有没有好的敬虔领袖没有带领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跟着就放松随便拜偶像了呢？在马拿西的时代，在亚门的时代，都是显明出人心中的恶。所以当马拿西悔改的时候，百姓并没有悔改。现在神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约西亚王登基，他做王31年，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真的是好好的敬畏神。所以这一波的复兴是一个非常大的复兴，而且是很彻底的复兴，因为神要试验人心内如何，所以神在给人最后一次机会。所以你看这个，他做王8年了，12岁的时候就洁净圣殿，从圣殿现在开始已经超过50年没有被好好洁净了。所以他在洁净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洁净犹大，甚至连北国的人都一起来洁净啊，他们就把当时的那些拜偶像的祭祀骸骨烧在坛上，他们要彻底的做一个洁净，完完全全的洁净。那第8节呢，约西亚王18年洁净圣殿以后呢，他就把所有的那些史官啊书记啦、啊、就全部聚集，恢复敬拜，恢复祭祀，恢复看守殿门的，都叫他们开始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建造神的殿，扛台约柜的啦，管门的啦，啊，办事情的全部都造句，还有人奉献啊，就干嘛？ 当我们有心为着神的复兴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心为着神的殿的合一侍奉的时候，当我们有心开始要重建神在这个教会掌权的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十四节，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其实就是在指摩西五经哈。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书带给沙番，沙番就其实当时是念圣经的人，沙番就来到约西亚王的面前，你交给我们办的都办好了，我们还找到摩西五经，然后他就念摩西五经，其实就是念生命记了，念生命记就是敬畏耶和华跟随耶和华的有哪些祝福，离弃耶和华拜偶像的人会承受哪些咒诅，其实沙番就是念这一段而已，念生命记的那一段，把约西亚王就悔改啊认罪啊，带着这些的领袖啊一起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有心为着神的殿摆上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话语开启我们，神的话语每一次的一开启就是叫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你有看到这整个三十四章神做事的法则吗？神要把最后一波复兴带到百姓的里面，是一个最深根基的复兴，是从根带来一个复兴，君王领袖会带来一个复兴。但是神也在试验百姓，百姓你们愿意跟上吗？之前西西家复兴，你们跟着西西家一起敬畏神，马拿西拜偶像，你们跟着马拿西拜偶像，现在神要借着约西亚带来一个最后一次的复兴，你们愿意跟着他一起敬畏神侍奉神爱神吗？果然约西亚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户勒大来说话，所以神还是有保留先知的。所以当约西亚王去问先知的时候，先知说了两个信息，23节到25节是对百姓说的，就是百姓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所做一切惹我发怒，我的愤怒如火倒在地上总不熄灭，就是审判要继续。如果你是百姓，你听到这个审判要继续，你会怎么样啊？随便啦，反正审判都要来，放纵吧，放松吧，败坏吧。神再给百姓一次悔改的机会，如果说审判要继续，你们是不是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进食，披麻蒙灰，真实好好的寻求赦免？神有时候会转意不审判哦，每次借着审判是要叫我们的心会回转向神哦。但是你看从26节到28节，一个悔改的人，神对犹大王说的话就不一样。女先知所说就是，我看到你悔改了，我看到你自卑了，我看到你哭泣了，我看到你的心柔软了，所以你要平平安安。家人，两个信息，百姓如果你们不悔改会有大审判，君王啊你悔改了我看见了，所以你会平平安安。所以这个信息一出去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从29节一直到33节，所以约西亚就说，那既然神对我说我要平平安，他不是说那我就平安好了，这反正我死后才会发生事，帮我是不，他没有，他把立位人啊，把祭司啊全部就招聚啊，与神立约啊，尽心尽意要侍奉耶和华，遵守他诫命，而且所有犹大国的便雅悯的人，不要审判来了我们才后悔，我们现在就悔改吧，我们请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吧。对约西亚王所做的事情就是，我平安了，但我要为百姓的灵魂，我要努力，我要带着他们一起来回转到神的面前。家人，这就是神救恩的法则，就是当我们这个人定义在神的殿中侍奉，定义寻求神，你参与服事，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神的话语就会向你开启，神的话语一向你开启之后，你就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咒诅，你明白以后，你会真实的是敬畏神，圣洁的活在他面前，你会悔改的，你会很渴望神的圣洁的，你真的会明白神的心意会如何的。就在这个时候，先知会对你说话的，讲台会对你说话的，你读经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的，你就开始懂了，哦，神啊，原来是这样，你就被神保护，混乱的时代你会有平安，会有挣扎，会有痛苦的时候你会有保护，但你千万不要啊，我洁身自爱就好了，我平安就好了，你要为你的下一代祷告啊，为你的儿女祷告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你复兴了，你的家人也要一起复兴啊，你爱主了也让你的家人一起起来爱主啊，因为这个审判借着户勒大说出来的信息是两面的，不悔改的，神的审判、灾祸、难处、愤怒一定会来的。你悔改了， 平安会来，你的眼泪神看见了，你的流泪神看见了，你的自卑神看见了，平安会来，保护会来，其实就是给百姓选择，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属灵原则，那就是当我们愿意真真实实的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他一点一点的跟我们开启，一点一点的开启他的心意，他的法则，他的爱，甚至他的审判都会向我们开启。在开启的过程当中，神期待我们复兴，但神更期待他的百姓复兴，神期待他整个教会复兴，因为唯有复兴，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即将兴起的仇敌，即将要兴起欺骗百姓、诈骗百姓的敌基督。这就是我们要的，也是神所渴望的。亲爱的家人，为你的儿女祷告。西西家爱主，虽然最后15年他软弱，他跌倒了，但是他仍然在神的心意里面。马拿西是个恶王，是个坏王，但是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变乖了。所以一个恶者，神对他最好的救恩就是击打，就是在他生命当中那个破碎。所以当他一回转的时候，真的悔改了。马拿西虽然晚年没有住进到君王的坟墓里面，但是他悔改的生命被神纪念了。约西亚被神所兴起，立志定义跟随耶和华神，这将是神在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么年幼的孩子定义寻求神，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愿约西亚的灵充满在我孩子的身上，8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起来侍奉神、爱慕神，神你的话就向他敞开。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你的话向他敞开；当他听讲道的时候，你的话向他敞开，让他活在圣洁里、活在敬畏里，真真实实的悔改。他能够不单是领受复兴，他也能够带给他的同侪，甚至是下一代带来极大的复兴。所以亲爱的家人，神的开启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寻求他，他就向我们开启；你敬畏他，他就在向我们开启；你定义侍奉他，他在向我们开启。但是如果我们像马拿西，如果我们像亚门，定义拜偶像，定义离弃神，神的心意全部都是向我们封闭的，先知的话语也少。所以当以赛亚死亡以后，除非等到约西亚王耶利米才会起来侍奉神，帮助约西亚。现在家人不要离开神的道，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真实的敬畏神。愿复兴不单临到我们的家，也临到我们所处的教会。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